里头有很多我们能够学习的。所以希望今天我们大家都能够蒙主的恩，能够学习到他要我们所学习的。似乎所有近期对这首诗篇解释的普遍观点是，这是一首朝圣的诗。这个观点取决于出现在第五节中的一个词，这个词从来没有朝圣的意思，但却一直被认为如此。这词便是被译为大道的词，尽管在希伯来文本中少了伊安这词，中文版的当代圣经和英文的新国际版圣经将同一个希伯来词翻译为朝见，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些解释是没有根据的。许多人坚持这种特殊解释方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这首诗反地表达了对圣所的热爱，神殿的热爱。由于诗篇作者对圣殿的渴望是有如此美丽的表达，这首诗成为了诗篇中最受喜爱的诗篇之一。没有太多关于诗人、诗篇作者和创作时间的讯息。我能够理解加尔文是不知为什么认为这首诗是一首大卫的诗篇，然而我认为并非如此。诗篇标明可拉后裔的诗，因此他们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人的经历导致这首诗篇的诞生。这可能是像诗篇第42:1-2中提到的那样，暂时被放逐而远离圣所的经历。诗篇第42:1，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被短暂放逐后又重新返回主的圣殿，作者对这个特权有了一份前所未有的感激。除此之外，作者的个人情况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当我在读诗篇第84篇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些特征，我将用它们来相应地分析和划分这首诗。我决定以神的名为记号，我要按照神的名，也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将诗篇分成三段。万军之耶和华在诗篇中出现了四次，第一节、第三节、第八节、第十二节，因此三个部分将是第一到第四、第五到第七、第八到第十二节。只有中间部分第五到第七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另外两部分以神的名字开始和结束。如果这个名字的时候使用有一些显著的不同，那便是在第八节了。耶和华万军之神，耶和华万军之神，而不是单单是万军之耶和华。这首诗由哀而如至地表达了对在远方神的圣所的爱慕，并呼叫所有住在殿里有福的人，便称那些住在神殿里的人有福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经历了诗人所经历的。有时候我们无法亲自来到教会，也无法在神的教会中聚集在一起敬拜和团契。尤其是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来到教会，所以当我们终于能够再一次和其他的信徒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感到欢欣鼓舞。诗人在诗篇中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属神的人的福分。让我们一起读诗篇第84篇第1到3节。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应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的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为了更好地理解诗人的叙述，我们有必要学习有关神的殿。首先，对神来说，与人建立一个居所是至关重要的。在圣经里，这是神最关心的。例如在创世纪中，我们找到傍晚天亮时，神来到院里的目的是与人相交。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伊甸园是神和人的居所。第一个人能够和创造他的神相交，是那么蒙福的经历呀。神尊躯来到园里亲近他的受造物，与他的受造物相交，是何奇妙啊。天凉了，神来寻找这人，他们彼此相交，这就是每天的经历，并且这是第一个人亚当的产业。人蒙福得以和神相交，本可以是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但是一场可怕的悲剧发生了，中断并破坏了这种关系。有一天，罪介入了并打破了这个花园的宁静，罪完全永远摧毁和毁灭了人，最破坏了神与人的在院中的甜蜜相交，最是如此可恶和毁灭性的，最使人与神永远隔绝。除非有一种补救的办法来避免罪的影响和刑罚，这个亚当他选择了违背神，结果亚当人被赶出伊甸园，失去了与神的一些相交，人在他的生活中失去了与神同在。神的居所是为人类人属的，神在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好让人能够来到他的面前。当神将他的子民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时，他所表达的目的是你侍奉他。这一个目的的一个部分，如果不是这目的的本质的话，这一部分就是敬拜神。因为在圣经中，敬拜和侍奉经常我们能够看到，神在埃及记第三章第12篇，说出他要与人同在。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二 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在这段经文中，翻译为侍奉的词在一些英文版本也被译为敬拜。然而摩西被告知要向法老解释的其他几件事，似乎表明侍奉也包括了敬拜，几种敬拜。例如摩西对法老说让以色列人往旷野去，为要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八节后半段。还有一次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的后半段，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祭司和守节都是敬拜的形式。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第25到29章给出了建造会幕的具体指示，并在30到40章具体的描述了会幕的建造。在第25到29章中的具体指示以神要住在他们中间的声明结束，这是敬拜神的一个关键因素。起初他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第29章第43节，在神的指示结束的时候，神解释说，出埃及记第29章43节，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是因我的荣耀成为神。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建造了会幕和其他所有的物品后，在出埃及记第34节，出埃及记第40节三十，对不起，出埃及记第40节三十，对不起，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建造了会幕及其他的物品后，我们在出埃及记第40章第34节读到，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就充满了帐幕。仅从这几段经文中，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在会幕中神指明的敬拜的重要性。再来，会幕有好几个名称，所有的这些名称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神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人当中，在以色列当中。例如造棚，出埃及记26第9章，帐篷，列王记2章28节，会幕，历代至上第9章23节，耶和华的殿，出埃及记第23章19节，和神殿，以及在历代至上第6章第48节的神殿，仅举几例。会幕也是聚集的地方，按照 Charles L. Freinberg 说的，会幕是启示的地方。 再来会幕的其他一些名称进一步的证明了神的同在，它被称为 Mishkan， M-I-S-H-K-H-A-N， Mishkan 意思是居所，按照神说他住在他子民当中的说法，他也被称为圣所。 George A.F. Knight 解释的说，圣所的意思是圣地，因此不仅指会幕，还指整个圣地。圣洁是摩西在荆棘中发现关于神的事实。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不仅与以色列人同庇，在这个地方，耶和华不仅与以色列同在，神是实际上将住在以色列当中，神的同在发出了荣耀和圣洁的光辉，神的同在将成为他们生活中继续存在的事实。会幕建在营地的正中，显然是为了向以色列强调神在神的同在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会幕在营地的正中不仅展现了神在以色列人生活当中，而且展现了神主宰他们的生活。这与近东君主相似，近东君主他们的国王的帐篷总是在中央的，周围围绕着他的人民。神的会幕在以色列人营地的正中。再来，会幕的重要性以及献祭敬拜和神的同在都被带到新约中，包括新约的信徒。第一个也许是最明显的，那就是耶稣基督。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我们这样的读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值得注意的是，这段经文中翻译为住在我们中间的词是帐幕，帐幕的动词形式。 T. Desmond Alexander 解释说，在耶稣身上，神被视为住在人的肉体，就像神之前住在帐篷，后来住在圣殿一样。此外，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对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也有同样的想法。虽然犹太人不明白耶稣的意思，但是耶稣的门徒却明白了。约翰为了确保他的读者也明白这一点，他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节解释了。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九节所说的，约翰他这么的解释，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即使神住在人的肉体，耶稣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见到神。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后半段，以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节的后半段，耶稣也这么说过，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神的同在进一步的表明，物件的性质上是次要的。神的同在强调在天上的圣所，即是帐篷的样式。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到四节很好地反映了这个想法。 我们之前读到了神对摩西在出埃及记告诉摩西怎么样建造帐幕的指示。我们知道地上的帐幕指向天上的帐幕，就好像我们能够在启示录第21章第1到4节看到这个想法。启示录第21章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在，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上有神的帐篷，神的子民最终将永远与他同在。天上有这么一座圣所。使徒保罗在新约里进一步的暗示，虽然他使用圣殿而不是帐幕作为形象，但显然的圣殿和帐幕是同样的，圣殿最终取代了帐幕，神在圣殿里，这是神和他子民会面的地方。耶稣死后不久，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入侵的罗马人摧毁了，然而甚至在那事件之前，保罗就这样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到20节这样的写道，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到20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根据保罗的说法，由于圣灵住在信徒的心里，每个信徒都是一座圣殿。我们能够参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哥林多前书第3章16到17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6节。此外，住在心里的圣灵使神的荣耀反映在那些跟从基督的人的生活里。让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因此真正的敬拜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4章21到24中这样的对那个妇人说，约翰福音第4章第21节，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到了，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我们当中我们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成圣，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头，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让我们再回到诗篇第84篇第一到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呀，你的据说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稻厨之窝。原文居所是一个复数词，原文居所是一个复数词，这可能指神在圣殿的各个地方显现，这也可能只是一种诗歌的形式，因为复数也在诗篇第43第三节和诗篇第46第四节中找到。诗人他渴慕神的殿，诗人这么写到神的殿是何等的可爱，何等的可爱是情诗的表达，表达了神的殿的魅力。我们最初对这个诗篇的印象可能是认为这诗人用这个诗来表达对神殿的渴慕，但是到了诗篇的后半段，从第八节开始，我们看到了这篇诗篇竟变成了他的祷告。所以最后的第二半段，我们能够看到诗人是渴慕与神同在的。诗人渴慕神的殿何等可爱，是情诗的表达，表达了神的殿的魅力。让我们翻到撒母耳记下第12到24，撒母耳记下第12章第24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叫耶底底亚，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罗门的名字耶底底亚与可爱的词根是相同的，这个词的意思是喜爱。诗人爱神的殿，甚至说他的灵魂渴慕神的院子。他非常渴望再次见到神的殿，他羡慕 可想耶和华的愿旨是如此的强烈的。正如主爱所我们，并将对他的爱体现在他心的名字里，耶底底亚。同样的，世人克制不住对神的殿的渴慕。世人对神的殿的这种渴慕，源于他神同在。他对神的圣殿的不仅是建筑，而是为了与他相关。人的渴望表现在他渴望再次见到神的殿。我们当中许多人在封锁期间都经历了这样的情况。当时我们被令不能来到教会，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渴望来到教会礼拜。有些人怀疑我们的信仰，好像我们的信仰依赖于这座有形的建筑，教堂建筑的。他们不了解我们内心的渴望，这种从未停止在神的殿称为祷告的殿的渴望。诗人的信心不是放在神的殿，而是在神。同时，他也渴望在礼拜的殿里与耶和华的，也就是在，同时他也渴望在礼拜的殿里，也就是在耶和华的居所里。这种未实现的愿望让他心力耗尽。你心中有没有对神的殿有这样强烈的渴望呢？诗人说他的灵魂和他的肉体都在呼求永生的神。诗人渴望神同在的背后是他对神的认识。他称耶和华为万军之耶和华，他承认神是宇宙中有属灵力量的主宰，神保护他子民是轻而易举的。让我们看看诗篇84第4到7节。诗篇84篇第4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义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在义安朝见神。首先我们看到了诗人说住在神殿里的人有福了。在第三节，诗人甚至在第四节，他羡慕住在神殿里的祭司，他认为祭司过着不断赞美神的生活。明白诗人的心意，我们应该翻到诗篇37篇第6节并默想他。这里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放逐的以色列人，他们坐在巴比伦河边，这些掳他们的敌人叫他们唱他们的歌，但是他们都唱不出，因为他们的歌是唱给他们的神的。让我们看诗篇第137第一节，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向义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义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 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爱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不能在主的殿里敬拜神，他们渴望神的城和他的圣殿。靠神的人，靠神得力的人有福了。蒙福的人在神里头找到力量，不靠自己或来自世界的力量，他自认为是世界上的客旅和居住的寄居的人，他真正的力量和保障是在来世的。因此蒙福的人的心与神的居所是联合的。蒙福的人他的心追求神的居所，因为他与世界上其他的客旅在那里能够和神相见。当他们聚集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一起得力。一个蒙福的人渴望神在他的生命里，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真正的渴望与神同在。这样一个蒙福的人，他仍要赞美神。仍要这一词在新译本和当代圣经中被翻译为不断不断，这一个副词意思是又一次，或者表示继续或坚持。因此一个蒙福的人会不断地赞美神。无论这个蒙福的人他的外在情况是如何，他的困境是如何，这个蒙福的人会不断地赞美神。施布真这么说道，光赞美神是不够的，还要必须不断地赞美神才能够造福。赞美神虽然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不断地赞美神却是一件很忙的事。有福的人不是属世的，而是属天的。让我们看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全谷。现在的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这个流泪的谷。当我们经过流泪谷的时候，从万福全源赐下的恩雨将滋润我们。虽然我们经过一个荒凉的地方，并且在这个地方哭泣，但是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流泪谷在新译本被译为干旱的山谷，虽然流泪谷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叫这流泪谷是因为人经过干旱或经历困难而感到懊恼痛哭，就是所以流泪谷反映了我们人痛苦哭泣。所以当人经历困苦的时候，就好像经历这个流泪谷。这都是我们能够认同的。因为当我们在我们最艰难的那一段时刻，我们痛苦流泪，我们渴望，我们呼求神，我们呼求神，我们是蒙福的，因为在这之后我们得到神的滋润。我们从这里读到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即便我们哭泣流泪，我们知道神会将秋雨之福灌溉了这个干旱的流泪谷。我们继续的读到，有福的人能够力上加力。 我们经历痛苦，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力上加力，神灌溉了这个干旱的谷。有福的人力上加力，有福的人指一个本来在干旱的谷成为了泉源。一个有福的人力上加力，当一个人与神有丰富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人的旅途便有了永无止境的力量供应。即使在艰难的日子里也是如此，在正常的旅途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通常从精力旺盛到疲惫不堪，但是那些以神为力量的人则不然。克拉克说，他们不断地蒙恩，这些受困境的人，他们不断地蒙恩，他们在试炼的每一步都得到神圣的力量。这些蒙福的客旅的目的就是神的城义安，对神的殿的爱和渴望会将每一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在义安来到神的面前。是不真恰当的说，不仅要参与会众，而且要出现在神面前，是每个虔诚的以色列人的目的目标。当今来参加我们集会的人的真诚渴望是神，除非我们意识到神的同在，否则我们也没做不到什么，光是聚集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价值的。有的人在神的家中，他们有福的人，他们在神的家中，有福的人，他们在神里面力上加力。让我们看诗篇第84篇第8到12节。诗篇第84第8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呀，依靠你的人便为有福。阿们。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在第八节过后有一个转捩点，他现在在求告神，求神，求他听他的祷告，求神留意听他的祷告。所以诗人他从他的困境转移到神，他称神他的日头，称神是他的盾牌。诗人之前他渴慕神的殿，但是在第八节他说神是他的日头，神是他的盾牌。他求神荫庇他，这确实是一个动人激动人的祷告。他并且在第十二节说，依靠神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转向神。神在第八节祷求神听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诗人的祷求是建立在神与他立约的子民的悠久历史中。这个信实的神曾经赐福于雅各，今天他也同样的会对他的子民受信。其次，诗人在第九节祷求神注意他，他说，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有两个词与看顾有关，他就是垂顾和观看。垂顾指垂念、关怀、 观看只特意的看。再来我们也看到了 这祷告里头，诗人说神是我们的盾牌，盾牌是一种防御的兵器，主要是请求神回看他受膏者的脸。大概神的受膏者指的是以色列王，他因为以色列王是受膏立为王。虽然神首先想到虽然诗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大卫，但是这也可能指弥撒亚最终受膏者。诗人在第十到十一节中提供了他祷告的理由，他爱主的殿，他的诗篇由对神的殿和的爱和渴望开始。但是他现在回来了同样的想法，他在神的殿中度过的时间胜过在其他地方度过的时间更，并且更有价值。这样的观点可以与保罗的观点相提并论。他认为，保罗认为除了基督以外一切他保罗都当作为有损的。或者我们可以从亚萨在诗篇73篇25节中找到同样的观点。诗篇73:25节，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诗篇诗人宁可在神殿中看门，在别处过这诗人认为在别处过这奢侈便利的生活，不如在神殿里谦卑地生活并侍奉神。我们有时候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认为做出这样的选择是英勇的，是必须牺牲的，但是却不是这样的。千百年来爱神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在神的殿服侍主是一种荣耀和特权。很多时候人不服侍神，不跟从耶稣，因为他们认为他们需要牺牲的太多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服侍神是一种荣耀和特权，不是一种牺牲。我们没有权利服侍神，我们应得的不是服侍神，而是应得受到审判，受到毁灭。但是神呼召我们，叫我们服侍他，所以这是我们的特权。士父真说，为主担负重担比在恶人中做王更光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我们的选择。神的最坏胜过魔鬼的最好。所以我们要注意到，神的最坏胜于魔鬼的最好。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一点。诗篇可能也提到克拉人作为看门的职责，因为诗人做出了令人动容的选择，他宁可站在神殿中的门槛上，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可以很好的应用在我们这些敬拜人的身上。我们喜欢敬拜神胜过任何温柔尊贵的陪伴、快乐的日子或娱乐。这辈子你更喜欢什么？是敬什么？是读神的话吗？是沉浸在祷告中吗？再来我们看，神是日头，神是盾牌，这是圣经中唯一称神为日头太阳的地方。 日头太阳的地方，神照耀着我们，是我们日子的光辉。诗不真说太阳照耀快乐的日子，而盾牌阻挡了危险。天太阳在头上，盾牌围绕着，太阳照明了我们的道路，盾牌阻挡了危险。我们也看了，我们引述麦耶的话。麦耶说，神是如何满足我们的需要。在黑暗中他是我们的太阳，在炎热的中午中他是我们的盾牌，在我们城市的旅途中他赐恩典于我们，当天上的早晨破晓的时候他赐荣耀于我们。神适应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情况，神是我们当下急需的帮助。神会给我们恩典和荣耀，我们看到这是将来的，因为这神将要给予我们更多的恩典，我们也将蒙更多的恩典。这也意味着恩典是神所赐的，是买不到的。施布真说，荣耀之前是恩典，恩典之后是荣耀，两者是配合在一起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神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人的，这是对那些正直的人的应许。麦克拉伦这么样说过，因为神就是神，并且他给予就是他给予的。最高的智慧是知道神是我们真正的好处，我们要永不放弃神。诗人在第十二节宣告，依靠神的人变为有福，这是经历神伟大和善良的人的结论。敬畏的本质在于顺服伟大的君主，神会赐福于以神为避难所的人。诗篇第34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圣灵同在的现实对今天的信徒确实有重要的意义。当信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他们似乎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似乎忘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同在的事实。此外，在敬拜集会中，神的同在应该促使信徒专注于神和对神忠心的敬拜。相反的，信徒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似乎很多，而不是为了与神相见。例如与其他的信徒交流，享受一些宗教音乐，唱一些宗教歌曲，听一些鼓舞人心的信息来得到鼓励和提升他们自己的灵魂。这些原因本身不一定是错的，然而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不是信徒应该聚集在一起的首要原因。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的首要原因是要与神相交，敬拜神，赞美神，赞美他的名。我们应该被提醒的是，信徒可以从事的最高和最神圣的活动，那就是敬拜永生的神，借此荣耀神。人便达到自己最高的目的，那就是荣耀神，敬拜神。当信徒聚集在一起敬拜神的时候，对神的同在的感觉，以及对神的威严、圣洁和炽热的荣耀和的感觉，将是更大有意义和更大有价值的。信徒内心对神同在有更深的认识，表明与神建立了更丰富的关系，促进了对神更丰富的敬拜。神的同在不仅限于圣殿的建筑，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也与会众同在。大卫在为自己最悲痛欲绝恐求神的时候，在诗篇第51章第11节他这么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名。敬虔的人确信神的同在和帮助。神在肉体里是神儿子 道成肉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看见神，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神的同在大大地改变了以色列人的生活方式，神同在大大地改变了以色列人的敬拜。同样清楚的是，神的同在对新约及对敬拜的态度产生了影响。如果信徒来做礼拜时期待和神会面，并且带着敬畏和谦卑来敬拜，那么这会对会众参加敬拜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像诗人那样渴望神的同在，我们对神的敬拜和侍奉就会有所改变，并会发出神的荣耀。渴望纯洁和属灵敬拜的人也能渴望神的殿，所有神的子女都会聚集在那里。让我们从这诗篇学习到，的确神的殿是那么的可爱。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